哈利路亚，大家中午好，平安，感谢主。下午这个时间跟大家来分享，享受一个富足人生哈。有句话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能够做一个给的人，而不是做一个接受的人。你有能力给，你可以从给的过程里面享受他的幸福跟喜乐满足。一个故事叫做豆腐伯的故事。有一天，这员外他是一个大富人家，为了在金钱上懂得怎么去运用，所以经常伤透脑筋，尤其有时候遇到景气困顿时会被欠债，该收的钱收不回来，所以非常困扰。有一天他发觉更严重，所以头很痛，就想到外面去走一走。走到他们隔壁不远的地方一个大树下，才看到一个阿伯在那边拉胡琴，边拉边唱，自弹自唱，唱得非常快乐他只有说，他在那边听了一下，一段时间就，这才是人生，一点忧虑都没有，快快乐乐的。如果能跟他一样，那我人生就有价值。后来就趋前去问，说，这阿伯你是做什么事业的？他说，我在卖豆腐，我吃完饭晚餐之后，早上七八点就睡了，因为早上大概三四点就起床。跟我们二人差不多哈，也是三四点要起床啊。他去买鱼，他是开始磨豆子，磨成豆浆，然后再煮开了之后，倒在桶里面，加一些煮熟的生石灰，搅拌充分之后，再倒在一些豆腐板上面，用这个布把它包起来，那石头压着，让豆鱼的水分能够慢慢流干。等都定型的时候，天也差不多亮了，他就拿到市场去就卖豆腐，一板一板或者是一块一块卖。这阿伯的豆腐做得不错，因为他自己做的，又好吃又便宜，所以每天大概他固定的一些量卖完之后他就收摊回去了，大概七八点不到九点就可以卖完，他就收一收那回去休息一下，中午吃个中饭，睡个午觉，大概下午四五点，他就带着胡琴跑到大树下，拉起胡琴。多年来都是如此，日子过得非常快乐，非常顺畅。人如果能够过得规律的生活，身体就会健康，能够追求那种虚华的宴乐，那他的生活就很快乐满足。这个员外听一听，很有道理，所以他就跟这个阿伯说：“明天有没有空，到我的府上来一趟，有些事情要拜托你。”真的，他约了，隔天就去了。去了，这员外告诉他：“我投资很多生意，最近没有赚到亏钱，我想把一笔资金送给你。”你拿去看看，你卖豆腐赚不了几个钱，很辛苦，看能不能让你借这一笔钱，让你整个生活能够转机能够多赚一些钱。那如果以后赚钱再还给我，那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欣赏你的这种悠闲的人生啊。其实他是要测试一下，这个阿伯拿着这笔钱之后，他如何去对应，他想从当中得到一些体会，他可以跟这个阿伯一样，他用那么多钱，也知道从那么多钱的里面，怎么去换取一个跟他一样那种很快乐没有负担的生活。就是阿伯拿这笔钱回来之后，第一天他很担心，哇，我这一生要赚到这么多钱很难啊，赚多久才能够赚到这么一笔钱？ 那这笔钱该放哪里呢？放家里觉得不安全，那挖个地把它埋起来也不行。你挖一个地，人家看到哎新的东西填上去，哎买什么东西怎么也怕会被偷，又怕人家抢啊。那真的是到底钱放哪里好？这样子回来一直到整晚上都睡不着，他最后只好抱着钱睡了，睡到天亮。他想想，钱一直放上面也不是办法，那是不是跟这个永远一样，哦，拿出去投资，说不定可以赚一些钱。但问题，他是在卖豆腐的，他所接触的这一群都是贩夫走卒，啊，哪一个能够什么投资？都小本生意，投什么？哦，那其他人都不认识，你一下子说给人家投资，又倒不别的，跟我投资什么？人家也不一定愿意了。那我不认识的，我也不放心啊！啊，投进去，他老不老实，所以把钱都吞了。他说全部冲乱掉了，哇！两天没有好好睡，真的头昏脑胀。第三天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啊，还是把这笔钱拿回去还给员外好了。啊，就把这你到员外府那边跟员外讲，员外说：哎，奇怪，我给你这笔钱，一般都很高兴啊，哇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你怎么又把原金送回啊？他把这两天的经过告诉他，真的，我不适合当个有钱人，啊，还了之后，哇，心中有一块大石头给放下来，整个轻松起来，回到家开始，哎，又拿着钱开始摇起胡琴，唱起歌来，吃完饭啊，早早睡，当天晚上，哎，又起来开始磨豆腐，隔天又开始过，又卖豆腐，又过正常生活，每天又开始哇，听到他的歌声。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，啊，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。希伯来书十三章，我们看第五节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。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并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这段圣经在提醒我们，要以主所赐给我们的为知足，为满足。每个人都有主所托付的一个责任跟恩赐，就像早上说的，有了五千、两千、一千，每人恩赐不同，每人的负担也不同。你有五千的恩赐，那你运用起来一点都不觉得是负担。所以主说，那你五千的，哎，很快他又赚回五千，不容易啊。两千虽然不多，但神也给他机会，哎，他也努力之下赚回两千。我们不必说他五千，我也要五千，就这么对我大小眼。你真的要五千，那可能就跟这豆腐薄一样，你可能彻夜没办法安眠，因为你没有能力嘛。好，所以圣经上有七个经文很适合我们来揣摩，怎么样来享受富足的人生。啊，可见所有的富足人生，不见得是在钱财上拥有很多的钱才叫富足。能够真正心里满足的人，就是富足的人，也是最快乐的人。啊，第一个我们要谈到，真正的富足不是剩多少，而是给出多少。剩多少，这是我们所有的富足的一个一般的一个标准。哇，他存款有几千啊，几万啊，甚至几亿，他剩的，他赚的钱，剩下来的钱有这么多，这是一回事了，一回事。啊，那重点是你能够给出多少，给出多少。现在很多大企业看起来哇，企业做得很大，但有时候哎，他的票期付不出来啊，因为他的借款很多。大企业几乎都要借款，没有不借款的。啊，有一万块，他可以做啊十万块的生意。他可以用公司名义去贷款，甚至超额贷款，但是他 种杠杆原理啊，他就说我有这个能力能够把它赚回来，哦，那先还利息，以后本金再慢慢再还，用这种杠杆是可以的，成功，就成功了，一失败就一塌糊涂，哦，所以做杠杆的这个选择是冒很大风险，但有可能短时间就暴富，但这个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，啊，不见得是，尤其是基督徒，啊，基督徒我们是实实在在，我们绝不做违法事情，也不做亏心事，啊，所以按照刚才那圣经所说的，啊，要以神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自己拥有的为知足，你有这种信心，那主一定跟你同在，一定帮助你，在这个大原则下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神都保护你，啊，让你能够一帆风顺。所以如果享受富足人生，第一个原则，啊，不是剩多少，而是你能够给出多少。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，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，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，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这是主在勉励当时的信徒，不要想那些不劳而获的方法，人要脚踏实地，实实在在去工作。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这是保罗 对当事人讲的。保罗他为了传福音，有些地方，有些很爱主的地方怎么可以帮助他供他的生活，但是他始终有一个使命，他需要到没有信徒的地方去开拓。既然没有信徒的地方，谁能够帮助他？没有，所以他只好过着自己原来的技能，织帐篷，一边织帐篷一边传福音工作，然后帐篷织好了拿去卖，了所得能够很简单的过一个生活，所以说我凡是给你做些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，自力更生，自力更生是自己劳碌所得来的，这是神所祝福的，神会给 你保守，那一方面也可以扶助软弱的人，虽然所得不多，但他也愿意让他仅有的一部分分出来，有比他更需要的他就拿去帮助他。所以保罗他这么做，然后他又提醒众信徒说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主耶稣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所以保罗一个传道人说起来，他理当受到众信徒的接待，因为主耶稣也说你们出门不用带什么，什么都不用带，你走到哪里就有人会接待你，如果这户不接待你，你出门之前把脚上的尘土跺一跺再出去，那这户 就受宰殃了。所以犹太人的习俗，他们是很乐意接待外地来的人，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。那传道更不用说，爱主的一定会接待他，没问题。但主耶稣有说过，施比受更有福，那对保罗来讲，他本应接受人家的这个祝福帮助，但他也愿意从他微薄的一些收入里面挪出一些来帮助其他人，这就是第一点所说的真正的富足，不是你能够剩多少，而是你能够给出多少。有能力当然可以多给一点，没有能力少给一点，至少你能够给，那就符合耶稣的原则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所以行善不见得要有钱人，每个人都有机会，有比你更需要的，比你更穷的，你能够帮助他，你就一样 在行善上面记上一笔，能够蒙主的祝福啊，这样子你内心会非常喜乐，很有成就感，也蒙主纪念啊。第二个，富足不是看神给你多少，而是看你能够接住多少。神是一切福气的源头，只要你够资格，要多少一定给你多少，绝对满足你，神绝对没有做不到的。问题是你有这个能力吗？主这么多恩典给你，你能够接受多少？如果你接受度很高，那主一定满足你的需求。你愿意啊为主做工，主愿意给你更多机会。你愿意施舍，愿意行善，主会赐你更多的啊能力做更多的善事。这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，没错啊。我们来看箴言第十章。箴言第十章，我们看四节五节。箴言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，手懒的要说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。第五节，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，收割时沉睡的是愚羞之子。这段他提醒我们，为什么他能够变成富足人，而我老是穷光蛋一个？不是神不公平，而是你是不是有这种认知？你有没有这种愿意自己帮助自己？所以说，手懒的、懒惰的人，永远陷在贫穷里面，永远在贫穷当中。因为你的贫穷，你的儿女受不了栽培，你的下一代也变成贫穷，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一些知识，他没办法应对大工作，高薪他承担不起，他只能接受低薪，甚至变成出工，领的又不多，负债又大，那永远都是站在贫穷线之下。如果你这一代，你愿意像圣经所说的，所勤的却要富足，你不甘愿永远这个穷光蛋，你愿意尽你的本分，别人做一天的工作，我半天把它完成，我另外半天再做其他工作。我曾经看到我们教一个弟兄，一天接三个工作，一天接三个工作，早上一大早去送报，现在比较少，以前都有送报，四五点就去送报，送到差不多七点，好，六点多七点结束了，再来吃饱早餐，差不多七八点去上班，下午四五点回来，他又接个晚上的工作，到大概晚上十点，一天三个工作。这个弟兄那时候大概三十多岁，体力很好，结果短短的几年，他就买了一个房子，一天三个工作，他知道工作很辛苦，因为他想要买个房子，趁着年轻，体力够，少睡一点没有关系，他愿意辛苦一点，但真的不到几年他就买个房子。所以这边说的，手勤的一定要富足。后面又说，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，你要懂得看时机，这个时候你能做什么？很多机会你来到你面前，你不把握，等过了之后永远追不上。有人说，机会前面是有毛的，可以抓得住，后面是光屁股，等他溜过去要摸，很光滑，你根本掌握不住。机会是神所赐的，不管在灵性上，在我们的实际工作生活上都一样，我们人要种不认输的精神，他行为什么不行，当然不是跟他比什么，这种志气他可以我也可以，如果真的是残缺不全，否则好手好脚我什么不行，当然可以啊，只要你愿意肯吃苦耐劳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你愿意这么做，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所以说懂得把握时间，夏天聚敛是智慧之子，收割时候 是好的收割，一个好时机，你可以赚钱的时候，你却这么沉睡、懒惰，那这样变成愚丘之子。所以富足不在乎是神给你多少，不是神没办法给你，而是你有没有这个资格，你能够领受多少，你愿意神给你多少，在乎你自己，你能够承受多少。所以不要怨天尤人，不要说哎呀神瞧不起我，哦，神重就恩典坐在他们家里，我们家都没有恩典。神是公平的，神是绝对公平，他不跟人一样，人是因为我拥有有限，在有限情况之下没办法做到公平，因为有我最爱的，我要多给他一点，表达我对他的真爱。那神不是啊，他是无所不知，他是一切福气源头，能给你做到他有办法做到，哦，所以他不会看人大小人，他会看你有能力有资格他就给你，你没有这个能力你也受不了，就给你少一点，像五千两千一样，给你五千你受不了，他不会为难你，就给你两千吧，哦，这是第二点。富足不是看神给你多少，哦，而是你能够领受多少，你能够接触多少，哦，第三点，真正的富足不是家业的丰富，而是做，而是看你生命的长进。你的上一代神祝福，哇，拥有很丰富的家业，轮到你之后，你是不是能够继续拥有？不一定，就看你在生命上是否能够有所长进。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我们看十七节到十九节，十七节到十九节，六章十七节，你要嘱咐那些监视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保罗这段强调要能够持定那真正的生命，这句话对外邦人来讲不见得他能够接受，对基督徒来讲这却是重重中之重，一生的努力，一生的付出，目的就是为了持定真正的生命，能让我们灵魂得到兴盛，能再回到神的天家，享受神给我们荣耀做工的果效，通通回到我们身边。一生当中你有多少机会来做工，来为自己累积做工的果效？如果不是神给你机会，你想要追有时候不见得追得到。所以若主给你机会，那你真的眼睛睁大一点，睁亮一点，马上抓住，尽其全力从当中来获取你该得的一份，你该得的该累积的，啊，这些美好的，啊，根基，啊，所以家业丰富，啊，有时候跟你没有直接关系，可能我们上一代他们在敬神爱人上面得到神的敬重，神给予他们的这种恩典跟祝福，那我们呢，我们这一代呢，那就看你怎么去努力，如果你的努力超越你的上一代，那你所得的可能会比你上一代更多，会更多。但是一般世俗在世上我们常说好家不过三代，因为有钱的下一代他就停于在 现有的这个钱财上，我一世人也吃不了，我就打拼，对不对？哇，开始就乱来一场，拼命的花，啊，花钱，啊，不考虑的，钱太多了，我怎么花不完？真的吗？能够三代入籍，一代开康，在代表我想我们 很多人都有印象，很多大企业第二代接的时候，有时候第二代还没接，要接了，他父亲还在，有些存心不良的人就引诱他去赌博。听说义美这个招牌，就是因为他儿子去赌博，义美这个招牌就白白顶给别人，顶给别人。义美台北上很出名的老企业、老食品行，他儿子被坏人引诱去赌博，而且下的赌注很大，没几次输的不少几千万，没有钱啊，简单嘛，把你们招牌顶出来，所以这样就出去了。魏权也是一样啊，他们只有赌博，他从股市一直慢慢收收收，从地价收收到，他都不讲话，闷不吭声，收到一个程度，哎，来跟你竞争，我的股权比你多。很多公司大老板，他的股权本来很多，但有时候要用钱啊，他就去啊，就要去信贷什么，把它点出去。他想，到要股东会之前多久，我再把领回来，再赎回来没问题。你哪知道有存心要啊要攻击你的人，他就借着你慢慢出脱你的持股的时候，他默默帮你接起来。但你要接的时候，你要买回的时候，买不到，又都被接走了。所以这样子，你看，魏权这个老牌子，一下子被顶走。他们家族真的很不甘愿，但又如何？啊，股权被买走。所以有时候很多东西，不是在乎你的家业丰富如何，而是你能不能在这个工作上自己用心啊，能够好好的去经营啊。你有钱的时候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这个无定的钱财。这边特别强调，只要依靠那后世白给我们享受的神，特别是基督徒，不要以为我很有能力，啊，我怎么样？你要有感恩的心，将来会给神。你心中有神，你懂得怎么进怎么出，哪些地方我该多付一点，哪些我应该可以节制一点，你懂得啊，这个进取啊，并且这边提到要服务他们。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攻击人，这样就可以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。目的为什么？预备将来，叫他们能够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所以身为基督徒，你要成为富足人，而且能够真正享受到那个富足才有意义。第四个，富足的心不抱怨神给多少，而在乎能给神多少。有时候难免，有的人 会比较，哎呀，我是这么努力啊，怎么都赚不到钱，存不到钱。哎呀，看看某某家，哇，稳定都领导，做领导去，稳到都没，好像神 很偏心，跟人一样。其实神绝对不会偏心，神是公义的，神一再强调他是公义的，真是公义到底，他绝不会违背他的原则。那如何会这样子呢？哎，那就是你常常抱怨。我们基督徒要明白，打开圣经看，抱怨是对神最大的不敬，是神最怨恨的一个态度。所以不管你身体不好，你工作不顺，而你家庭问题各方面，不管什么问题，千万不要抱怨。因为抱怨不是不对人，是对神，那更不得了，更不得了。所以说，我们一生在神手中，我们脚不是石头定的。你要认定神，只要你愿意认定神，你就不要随便抱怨。所以富足的心是不会抱怨神怎么给我这么少，神对我这样子，而是在乎我能够给神多少，我能为神付出多少。我们看马可福音十二章，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、四十四节，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，耶稣叫门徒来说， 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个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。四十节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人看的是数字，神看的是心态。以这次主耶稣坐在这个银库前面看众人在奉献，很多财主啊，什么一投都不少，就是都看在眼里。耶稣看到一个寡妇，他竟然只投了两个小钱，可以说那次奉献当中最少的一个。两个小钱算什么？一天的餐费投进去之后，主耶稣回头告诉门徒，就跟我们读那段话，耶稣就叫门徒来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个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。两个小钱不一天的餐费而已啊，怎么比众人更多呢？他不是最少的一个吗？为什么？主说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的，在余的当中拿出一部分来奉献，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，她是个需要帮受帮助的人，她却把一些养生的她的饭钱都投进去了。所以什么叫多，什么叫少，不是在乎数字的游戏，而是在那个比例。你赚五万块奉献五千不得容易吧，像一般两万三万奉献两千三千，这很简单。如果主助你一次赚一百万，你要奉献多少？十万，一次分十万，你只要拿出十万来就有点犹豫了，我十万可以买多少东西啊，可以吃多久啊，可以怎么样。你没想到你拿十万给主耶稣，主耶稣给你九十万，你没有这十万还会有下一次的九十万吗？那如果是一千万呢？那一百万呢？那更难啊，十万都会犹豫了，那一次拿一百万出来奉献，那就出来吗？这就是人的观念，忘了那个比例的原则，或者比例原则。如果你对这种天国的数字，这种比例原则，你能够非常清楚，凭着信心，你真的拿出来。如果你真的想拥有更多，那你就做给主耶稣看，你做出来，后面给你一定更多。你要想，你给的是十分之一而已，而神给你是十分之九，一比九的比例啊，你要多少？你就是跟神约定吧，所以真正富足不是抱怨，而是一直会去思考，我能够给主多少，我能够拿出多少。当你想通了，那你就资格当一个真正的富足人，不在乎你钱的多少，而是能够在那当下享受那种内心的感谢跟平安。第五，当你还能够歌唱欢呼的时候，你就是不折不扣的大富人。健康就是最大的本钱，你能够走走跳跳，还能够大声歌唱，那多美好。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，哥罗西书第三章，我们看十六节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连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这段我都很熟。把个人的智慧，用个人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我们每次聚会，我们每次读经， 我相信我们都这么祷告，所以一定祷告完再来读经，再来聚会，就期待神的灵引导我们，把一些重的道理能够经过宝惠师的引导，那么如同耶利米先知说的，把它当作食物给吃进去了，领受。接着呢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。诗章颂词，诗篇本来这种诗章，他们把它变成曲啊，就可以唱出来。如果你还能够歌唱，你能够参与教会的诗班，那真是一大恩典。刚刚说的豆腐伯最快的就是弹起琴来自弹自唱，每个人高兴的时候自然就嘴都哼出诗歌来。唱诗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，也是个恩典，也是个恩赐。你能够唱还能够欢呼，有这个能力有机会，多多加入吧。能够荣耀神又是算服侍，算服侍一份啊，又能够满足你心中的喜乐啊，变成一个属灵的人，跟豆腐伯一样。虽然他赚的不多，但是他就弹起琴来，哦，那是他在那个富人家看到是最幸福最美满的一刻。你有这个机会啊，来享受这种属灵的福气，在属灵上的富足，那是多大的恩典啊！所以期待我们能够参加诗班的，不管哪个诗班，按照我们不同的年龄参加各种不同诗班啊。再来第六，真富足人，他是经过一番损失剥夺之后，反而洋溢着生命的丰盛。什么叫做损失跟剥夺？就是经过一番的征战，经过一番大考验之后，他不放弃，还是保持那种精神满足的心态，在他生命里面洋溢着神丰盛的恩典。这人看起来应该是很糟糕的，他是很痛苦的，但是你看到他的表现没有这个。有时候在理论会曾经讲过，做中南部这个以前这个南部水灾大水灾的时候，水灾过后，教会族人都会去访问家庭，访问信徒，来到一个老阿嬷的家里，他知道他养了很多猪，啊几条猪啊，然后就到他们家，啊阿嬷阿嬷，你的猪都平安吗？啊，这妈第一句，啊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听了一句感谢主，又说没事，后面说我的猪都流光了。他们觉得很诧异，猪都流光一只不剩，怎么那么大声那么高兴说感谢主？没错，你遇到这么大的损失，你还只能感谢，要不然你又怎么办？难道埋怨吗？哎呀，这个猪没照顾我啊！我是他的门徒，我那么用心在服侍，我在奉献，谁再来没有保护我？我猪这是我的财产呢，我所有财产呢，留了一只都不剩，那我要怎么生活？他们这么讲，大声说：“感谢主啊！”嚯，讲得很高兴，后面才小声说：“猪留着一只都不剩。”这就信心嘛。所以真正一个属灵的富足人，都是经过一番摧残、剥夺、损失之后，在人看起来是不会高兴的，不会喜乐的，但却在他属灵生里面洋溢着生命的丰盛。这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，真的懂得敬畏神的人，他所表达出来的。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，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，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寡妇说你却是富足的。这信心问题，但内心非常富足，表面是患难贫穷，但主知道他的信心。 所以说你却是富足的。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伙的人，他被撒旦利用了。虽然是犹太人，是弟兄，但他被撒旦利用，变成撒旦在攻击自己弟兄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你勿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。末日这种事情会来到，所以主就借着写给这个士美拿教会，这封信里面特别提到是一个警告。我们遇到患难，我们的贫穷，神都清楚，你不用讲，神比我们更清楚。但因为你的信心，在神看来你是富足的，不要用外表的这种表态啊，来毁掉我们内心的灵诚，对神的信心。外表都是过眼云烟呢，世上所物质的有一天都被烈火所融化，不可能永久存留。但是内心的那种信心的力量，那种追求的目标是越来越踏实，越来越丰盛，谁都躲不掉的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所以这边在警告，有一天你们碰到这种灾难，你们是在患难中，你们都被贫穷被剥夺，但内心却充满着安慰、信心、期盼。所以在神看你们是富足的，属灵的富足人。所以虽然受到毁谤，你们将要受苦，但是不要怕，魔鬼会把你中的几个人下在监里陷害你们，叫你们受试炼。患难必受十日，十天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你没有信心很难熬过这十天。但他提说你勿要自始忠心，在信仰上如果你能够抓住神紧紧不放，你深信我今天把一切都交给神了，我的生死权在神的手中，我愿意对主效忠，就跟保罗一样，虽然圣灵指证他上一路上会有困锁跟患难等待他，他说我不在乎，我不把生命看为宝贵，我的重点是能够完成神所交付我的使命，我的使命必达，这就是自始忠心一个实质表现。所以这边也强调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务要一定要自始忠心，就是每个基督徒心里要有预备，不能下这个考验你就倒了，那再大怎么办？你怎么撑下去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。我们期待不是将来进天国吗？肉体在世上不可能永远存在，几十年之久，肉体是泥土所造，至终要归回大地，但灵乃至神，我们回到神那边去，我们造的是灵魂，不在乎肉体，肉体的整个际遇那是个过程，真正目标在灵魂得救，这个大原则每个基督徒要放在心上。如果抓住了，我们就不会因客观环境的影响而改变我们的信仰，改变我们的信心。第七，富足人生能想安静平凡，不与人争，因为他深信在主里面已经拥有万有。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，他不在乎眼见，他不在乎眼见，在他灵里，在心里，他知道神已经把最好都给我了，因为我的恩赐就是这样子，跟着豆腐伯一样，我的职业就是磨豆浆卖豆腐， 他认定了，他认定了，所以他以这个为业，为终身职志。虽然赚不多，但他非常快乐，他每天可以有规律的生活。一下时间，拿起琴来自弹自唱，奇乐无比。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信仰生活上，我们该有的一种印象跟目标。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，第六章第十节，似乎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的；似乎贫穷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；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这就是一个有绝对信心就的表现。以人的眼睛看起来，他不怎么样，但他是有信心领受神给他的际遇，给他的环境，他感谢不尽，他接受，他感恩。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，但他自以为我什么都有，我什么都不缺，都不缺。所以真正的富足就在这里，能享受安静平凡，不见得我要杰出，我要变成什么英雄什么什么，他都不必，我就能够静下心来领受神所赐给我的，神都的安排。每个人一生都是神为我们所塑造不同的角色。比如说人生像一出戏，我们都是戏台上的那些演员，一出戏不可能角色都一样，那彼此打架没意思，一定是不同，互相搭配。问题是你能够演活你这个角色，你就是成功的演员。得奖的不见得只有男主角女主角，配角也常会得奖，你演活这个角色你就机会得奖，尤其在神面前能够认出自己的本质，你的本分，用心去完成你的使命，你就是杰出角色，颁奖一定有这份。最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节三十四节，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，你们是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到炉里，神来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，因为他是我们阿爸父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们的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结论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就是注重你生信仰的栽培，每个人都能够注重信仰上的长进，尽本分，你的儿孙父母付点心力帮助他们栽培他们的信仰，能够让这个信仰代代相传，这样我们将来在神面前真的无愧见主面，你就是在神眼中一个富足的人，真的到天国你可以享受非常的荣耀。以上在新的年度啊，做我们彼此学习，盼望在新的一年到结束之前回想，真的我们在你上至少还是个能够被称身为认定是个富足的人，我们享受其中的恩典跟福乐。